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钉，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考的课题跟时间很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知道新加坡闹的满城风雨的消息，就是城市丰收被商业调查局调查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不大晓得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它其中的意义。对我个人而言我想我曾经分享过这一件事情，我跟了很久。我打从河药山线冒出来，城市丰收那个时候在丹中这个卡洞丹中卡洞的那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的消息，而我也一直简报，就是收着那个简报要看他的整个发展过程。因为我认为他的冒起是一个时代性的，就活生生在我们面前的一种的功课。我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看。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的反应就是活该啦什么啦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在新加坡当商业调查局介入的时候，他从以前的历史，我不是说一定有问题，但是按照以前的做法，就是除非他有一定的把握不然的话他是不会介入的。他很少说去介入调查一件事情然后就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因为从整个社会的动乱或者是动向的情况来看，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一种政治上或者是社会人文上的那种代价。所以我想事情的结果一定不是太好。而才昨天齁海峡时报第二页差不多以全版的方式来说康熙牧师的著作当中抄袭的这个成分是很高的，而且他是整篇一字不漏的 cut and paste 的那种的抄法。当然他的说法是因为我忘了放注释了。 凡是搞过出版的人或者出版过书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一个好像你偷东西给人抓住说我忘了跟你讲的那种概念。我们一旦看见这种新闻的时候，我想起一句话叫做哀今勿喜。这个应该是从论语出来的。这句话我是从马英九那边学来的。马英九总统在陈水扁被判入狱的时候，记者就赶快追他了。马总统，这个是不是大快人心啊？是不是这个就是咎由自取什么什么的？马英九说不是，这是哀今勿喜。哀今勿喜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幸灾乐祸，你不要，这个是应该悲哀的事情，不是高兴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讲，是新加坡教育历史里面一个巨大非常重要的一种的里程碑。在最近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在新加坡有几样事情是巨重大的。其中一样是我好像王大妈的长脚步一直谈的，就是赌场的冒起。这是巨重大的一种的转捩点，是很少人看见的。这是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讲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按我所知的内幕消息吧，桂堂，我自己的在阿里斯尔的堂会，所有用这种地方崇拜的堂会，都要去想 Plan B， 在祷告当中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关当局现在在注意这一些事情，特别亚龙有许许多多的商业建筑里面，那么多的教会，上百的都有，所以因着城市丰收的这种的情况，我想我们得跟他牧师说一声。包括他艾利希尔的这个情况，包括归他这个，所以他不是一件很令你高兴的事情，你懂吗？他是一件令我们应该不单只因为有切身关系的利益关系的这种情况，而更是因为它会影响整个新加坡基督教传福音的这个总动向，人对福音的这种回应，人对神圣职人员的这种基要态度等等，很多很多很多。其实很简单，你一上网你就可以看到那种人破口大骂的那种情况，人家把他以前的东西给揪出来放在 YouTube 上面等等。你也看到媒体是专搞落井下石的那种东西，风光的时候他当然去踩你的新闻，当你一下的时候他就立刻踩你，而且媒体是好像大白鲨这样，他一嗅到有血的味道他就立刻进来了，他不会去给你任何机会。所以昨天的那个版面是一个挺糟糕的一种的情况，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想不是太乐观。所以因着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活生生在我们面前演变出来，所以就令我想起了时间的考验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应该是十多年前就开始追这个事情了。那你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时间的一种的演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时间真理跟真理的关系，跟我们自己跟时间跟上帝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性离开你实在太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恩你的大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而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是测不透这一切的奥秘，我们就凭着信心凭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也求主你悦纳我们的这颗心，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这一个诚意，也叫我们虚心，叫我们可受教，特别为你无用的仆人来恳求主你怜悯，好叫他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在所有的神学课题当中有许许多多是挺抽象的啦，例如说你问三义神学论啊，你问教会论啊，圣灵论，基督论啊，这一类的神学课题都是挺抽象的。但是有一些神学课题是非常非常切身的，例如说人论，就论到有关于人，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所以它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时间论也是其中之一个，时间与真理的关系的这些论点 对我们来说是切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所以一个传道人讲的东西，或者你念到有关于时间的东西，都跟你有切身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都要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去走。所以当我们论到时间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印证一些东西，或者我们能够去再一次的比较深的去考虑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都被两种东西给限制住，就是时空。第一个时当然是时间的这个时，空就是空间嘛，所以被时空控制或者局限的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你现在在这边哦，对不对？现在是11:56吧，你就在这里嘛，你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没有，你是分身乏术的，所以这个时间你就坐在这个空间，当然你的脑子可以在别的地方啦，你可以去想一下要不要打高尔夫球或者世界足球赛的什么消息什么等等的，你可以，但是你是跑不掉的，你就在这里。如果我讲到很闷的话，你也得死撑下去，你也跑不掉的，就除非你站起来跑掉。所以我们都是时空限制底下的活物，而我们每一个人假以时日都一定要想到这个问题啊，年轻的时候就比较不想了。我最近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你懂为什么吗？三天以前吧，我跑到巴达姆去一个小岛，因为恩廷弟兄发现跟其他人发现在那里有48户渔夫是基督徒印尼的基督徒，但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有关当局就不照顾他们，所以他的村庄是很烂的，就是真的是很烂，那个物质也烂也没有食水水没有食水的供应，没有电，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有一点误打误撞，或者我的确相信是圣灵的引导，就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帮他了。我们就是一伙人，然后人人家园、印尼、人间、新加坡，先看食水的这个问题什么等等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个事情是挺有趣的。到了那边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印尼年轻。应该叫小伙子吧，30来岁开头，两个都已经结婚了，两个印尼都是印尼人，都是做 IT 的，是由他们去推这一个辅助的工作。所以我刚到的时候，我以为是做水跟做住屋啦，但是我挺在行的，所以就带了我们的专人去看一下要怎么做，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召开所谓群众大会，来跟这些村民说 OK 我们要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到了那里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新奇而且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两个年轻人这个渔村为什么那么穷呢？因为他们附近有很多造船厂然后就乒乒乓乓，好像这个人咚咚咚，然后鱼都跑光了所以他们就变得很穷，就是抓不到鱼嘛。所以这两个年轻小伙子两个都是做 IT 的，你懂他去想了一个什么主意吗？他想说既然他抓不到鱼，我们叫他养鱼。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去弄一个小鱼场，养鱼场，去教他们养鱼。那我说你们两个人懂得养鱼吗？他说我们做 IT 的不懂。我说你不懂你怎么做？他说去 internet 去学。我说不是吧，你去 internet 就学这个怎么养鱼。他说是 we go internet, no, we go and learn, and then we try. 我说你这样 try 要 try 多少钱？他说我们两个人砸进去大概10,000，你知道吗？两个年轻小伙子刚刚成家立业，用自己的钱砸进去10,000，然后当然要付很多补习费啦，所以第一批的鱼全部死光啦然后现在他有第二批的就已经成功一半，因为石斑鱼全部死掉，但是金的那个鲳鱼它有1000条，再过2个月它就可以收成，你懂吗？哇，我就非常感动啊，因为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这种努力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硬硬冲啦，那种洒劲，然后那个渔场的设计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感动，说我要不要帮他一把，就是我太太知道一定骂死我，要不要去组织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在渔场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慈善机构，就是专帮这个贫穷的渔夫转型，就是从捕鱼到养鱼 因为他的那个渔场不是很大啦，比你这个房这个地方还要小，你懂吗？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standard 的一个 design， 一个比较标准的 design， 从一个到一个一个的，大概少过10000块钱就可以弄一个，然后卖鱼他还可以赚钱嘛，然后那个钱可以拨回来。我连那个这个慈善机构的名字我都想到了，这个你一定想不出来的，叫做153啊。如果你知道为什么叫做153的话，我就会请你吃饭。为什么？为什么？谁知道？哎呀，早知道不要讲出来，现在我要请你吃饭。这是约翰福音21章11节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就叫门徒去抓鱼，然后放网下去，就把鱼捞上来。约翰福音21章11节说有153条。哦，这圣经是那么的准哈、哦！哎呀，真好哦，真感动，就是有人知道哦。昨天我在新加坡圣兵团提到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了，这只要讲什么不知道。153条鱼，你看多美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我们一伙人嘛，在这个车上的时候，在谈得很兴起，然后他们就互相介绍嘛，因为两个印尼人跟人家里的印尼人在一起啊，你是谁啊？我是谁啊？你是做什么什么？你懂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吗？我突然间发现哦，在众人当中我是年纪最大的，所有的人当中我是年纪最大，我比这两个年轻人大超过10多岁的。这一种感觉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有的，因为当我被安立成为长老的时候，我才33岁，在那个时候是长老会英语崇拜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然后你33岁，你懂我重点齁、哦、当长老是很不像的一种情况。我还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把那个相簿拿去给同事看，他们说哎呀你们小孩子结婚，因为看起来好像小孩子在玩家家酒这样的那种脸。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多人说哎这个很年轻啊，哦这个很年轻啊。但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比较少人讲的啦，就是因为时间的过程，对不对？时间的过程就逼使我们得承认说我们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变化，因为你是身体上的变化。有很多时候是女生比较注意这种东西啦，因为女生就比较照镜子嘛，对不对？没有镜子女生会死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女生比较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个影星萧芳芳她曾经拍过一套影片叫做女人40，然后就跟乔红拍的，乔红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就得到金马奖影后还是什么的了，然后就上台去领奖嘛。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披风，他去领奖的时候他还没讲话，那个披风就掉了下来，他就赶快抓他放上去，就立刻说女人一过40什么东西都往下吹。我说哇，这是妙人妙语，真的是他的 IQ 很高、哦、很快的这种反应。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掉，你懂吗？这种时间的一种的局限啊，不管是谁都逃不掉。而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时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对时间长久的向往都是一致性的。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每一个人对时间有一种模糊的概念但是他有一定的向往，就是追寻永生，自己要长生不老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不管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对时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都是存在的。不管你是谁，我们都向往有永生有永恒。当然在普遍恩惠底下，普遍启示底下，其他的宗派宗教就出了奇奇怪怪的这种情况。所以凡是宗教都论到来世的问题，永生的问题，都是一致性的。他都知道说大概会有一个来世，而且我也要这个来世。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大多数啦所以现在你看什么 Botox 什么一大堆的到处都有嘛。你可以，其实如果你的那个整形医生很厉害的话，你可以青春长住到挺久的啦只不过一旦有地震的话，什么东西都会掉下来的那种情况但是它可以保养得很久，而我们也希望这样子。所以你说化妆品也好，衣服也好，这种东西都很会卖钱嘛，因为我们有这种向往。 而男生也不例外哦，男生以其他的方式要来这个你要留名千古的那种情况齁、哦、不要遗臭万年，但是你要留名千古嘛，要把名字放在什么地方，做我们慈善行业的我有一个窍门，就是你要人家捐钱的话，你要给他 naming rights， 就是你要给他放名字的这个特权。啊，好像这个渔场齁、哦、如果我设立的话，我就问你，要不要我把它叫成楼建华渔场还是什么的，啊，10,000 thank you very much， 然后我就放在上面，那就是游泳不会永远啊，但是很久很久他就在那边啊，所以很多人有这一种的期望。为什么我们要跟时间挂得越久越好？但是时间本身啊，为什么有这一种的情况呢？很少人去仔细的思考。答案是跟上帝既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本身当然是超时空的。而刚才我们所念的以赛亚书40章里面，先是以赛亚在谈到有关于上帝跟人的事情的时候，他用了许多不同的形容词啊，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也引用的，彼得前书1章24节，就是人就好像花草一样，他就这瞬间他就已经过去。这当然在其他宗教你大概也有看到这种事情，其他宗教大概也有同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例如说其他宗教认为人生是短暂的，很多宗教都有这种既要的概念，短暂永恒，因果善报恶报的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你懂有那个虎豹别墅，虎豹别墅，我小的时候去虎豹别墅是很伟大的事情，现在没有人去了。我那一天前些日子开车经过的时候，为了怀旧就把车子停下来跑去看一下，它已经改了很多了，但是改的又不是改得很好，它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因为它的那个概念是很简单的，就做一大堆这一种石灰做的雕像，然后就这样子而已啊。但你去翻我妈妈的那个以前的照片，你就发现那个是游览圣地来的，你要在仙女散花的前面啊，美满姻缘的前面拍照啦，怎么等等的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亲把孩子带过去那边，主要是跟把你带到那个18层地狱的那个东西那边，特别是不孝顺的后果的那个地方哦。你这样，你看你的舌头被抓拉出来，然后把你的肠给拉出来，小鬼拉肠的那种景象来吓小孩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的一句话在墙上的，就是不是不报是什么啊？时辰未到。我说哇，这个很厉害耶，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的这种机要概念，因为它是包山包海的概念嘛。啊，你说这个恶人为什么不报？你说哎，不要紧，他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在普遍歧视底下，人都有这一种概念。但是它其实是源自于上帝既要的属性。我们领受特别启示，我们例如说以赛亚40章里面的特别启示，我们就能够知道有关乎于上帝的属性的很多东西。例如说上帝是爱，上帝是光，上帝是良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什么等等，都是特别启示带来的。但是同时语言本身还是有它的局限，因为它是人的语言，所以在神学上这个叫 anthropomorphic， 就是以人形的方式来形容。所以以赛亚或者彼得或者任何书信的作者，他再厉害他还是得用人的语言来形容。而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种的局限，所以他顶多可以形容我们是好像花好像草就会过去啦等等，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好像沙土啦，我们好像这个瓶上面的尘土等等，这是以人的形容方式。我告诉你，其实严格的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上帝永恒的这一种的属性，我们的理解是太肤浅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跳过我们被时空局限的这个事实。所以到后来我们只能够去猜或者去想跟上帝时空关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微小，但是我连微小这个字都其实是不足以知道的，况且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有被玷污的这个理性，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知道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就只知道上帝是超越时空。超越时空这四个字后面就有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这一个意思，跟超越时空所带来的连带的这一种的功课。其中一个就是上帝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局限的一个上帝，不是灵，你懂吗？上帝就语言方面也被有这种的局限，就是时间在上帝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彼得说，上帝眨一个眼睛，他已经过了1000年啊，用这一种方式来形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当你投影在上帝的存在的时候，就变得很小很小很小了。但是其中有一些东西还是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必须知道的，就是时间因着上帝是超时间的，它比时间更大。换句话说，时间本身就必然能够印证所有有关乎于真理的东西，因为上帝就是真理。所以所有跟真理或者真善美有关系的东西，它必然是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得知道的一件事情。经上在这一方面的教导也是一致性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他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所有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长存。而经上这种暂时永远暂时永远暂时永远的比喻常常都有出现。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当然是因为我们被时间跟空间局限，所以我们的视野一定是暂时的，我们就以暂时为主，那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想来想去，想破了头脑也很难去想永远的这种情况。我们大概可以摸到一点点，大概可以去享受一点点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年轻人相爱的时候就常常讲永远的这种事情，永远有永远爱你的这种概念。当然永远是什么他应该是不知道吧，连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但是他就真心真心相信这是永远的哦。凡是恋爱过的弟兄姐妹，或者结婚希望结婚以后还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你的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些刹那，或者是有一些时刻是好像整个世界会停下来的这种时刻，有一点像韩国的韩剧的那种风天雪月，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停下来，应该有这个情况啦，没有的话是挺可惜的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说这个是永远 OK， 不要讲这个这种经历。还有其他的，例如说你到一个旅行的时候，你到一个挺伟大的这个自然风景的前面嘛听说 Niagara Fall 有这种的能力，就是这个大瀑布Niagara的大瀑布。但是后来科学家说不是，因为它的瀑布产生 negative ion， 所以你吸了以后你会觉得很 high， 把整个大厦风景。但是你在这种伟大的情景，其实你根本就呼吸不出来的那种永恒刹那永恒的这种情况。我们都有这一种的经历嘛，所以我们就一直拍照嘛，拍照，我们要把永恒给capture 嘛，我要 capture eternity， 永永远远的这种存在要突破我们的时空。但是除了时空的限制以外，我们还有文化的这种转变我们的迅速文化的转变就造成了我们对时间真理的关系，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挺模糊的这种概念。因为我们在处在一种速食的这一个生活方式里面Maggie 的那个 noodle 最快是多少分钟谁知道那你一定是常常吃 Maggie 米，不是三分钟两分钟 以前我长大的时候是 Maggie Noodle 的，他的那个广告整天是 Maggie Noodle 的 3 minute 3 minute 3 minute 嘛，最近变成 2 minute 了，所以省下一个 minute 可以卖很多素食面，你懂吗？哦，当然你常常吃素食面哈、哦，我的台湾朋友说以后你死后不用用防腐剂啦。但你可以想象，现在我们两分钟我们要三两分钟比三分钟更好，还有一种叫妈咪的，根本不用煮的。可以干吃的，真的不好吃了。干吃的，连两分钟你都不要浪费，你要去挤那个时间，你要去忙，你要去赶，你要去每样东西要最快就最好了。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的舅舅跟我们一起生活，他是没上过学的，那我就特别注意到他整天去参加那些英语速成班呢，去付钱呢。英语速成班30天你能够讲大学程度的英语。诶，那个时候我在小学嘛，念书嘛，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诶，这个是啥的，父亲去啊，我在学校读到半生死都还没有念完几句，你30天你要念大学程度英语，我想今天还有这种广告，你懂吗？你可以在广告栏看见坑你的钱，他说你过来我叫你30天让你达到大学程度。但是就很多人要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越过这种时间的考验，我们不要去经过时空的这种磨练，我们要速食，我们要快，所以这也影响了我们对信仰的这一种态度啊。这一种大型教会的兴起，很多都是跟这一个大潮流很有关系，就是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不要去好好的什么修啦，好好的念啦，好好的去想啊，反正你跟我讲什么就可以了，我就照做了啊，或者我用市场的方式可以很快的见效的，这个是我们都要了，所以连信仰也出了这个问题。而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整天就讲超大型教会哦，它其实跟福音派也有关系啊，福音派四个属灵定律就是一种浓缩福音的这种概念嘛，一二三四，当然是个属灵定律，是一个挺好的一种宏观的一种概念啊。但是它的反效果就是很多人就把它当成是一种 gospel instant gospel Maggie Noodle 的那种方式来推销福音，一二三四，然后你就变成基督徒，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啊。它到后来它的后果，就造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城市丰收或者其他教会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注重真理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速快，我们要快熟的信仰，我们要吃一颗黄豆就变成神仙的这种概念。所以不单只是我们，你说几十万人会受到这个影响。城市丰收还没有受到调查之前，他刚好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讲座，就是从韩国请来赵永基博士在他们那边谈。赵永基是全世界最大非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领导人，他的教会应该是有超过100万人那么多。100万人的教会那么多，而且增长率是每天算千的，所以他就来跟他们讲他们这种迅速增长的办法等等。当然我们也知道赵永基是极端灵恩而且他的神学论是我们完全不接受的他相信第四空间是自己发明的，就是说你要求东西的话，我曾经提过就是你不单只要求，你要知道那个细节嘛，你讲的越详细，上帝就越可能给你的那种情况。所以你要车子的话，你不要 Toyota Wish 那么烂的车子，你要来跟 Mercedes CRX 还是什么的，最新的是什么啊？跟我讲的，这样我以后讲到可以讲出来。最新的 Mercedes 是什么 ？CL 什么的，不知道啊，那很好。如果是 CR， 赵永基说你要想 CRX， 你要跟上帝讲我要 Mercedes， 我才不要这种烂货，我要最好的，因为我的上帝是全能上帝嘛。赵永基说你不单只要这样子想，你要去想象那个颜色，我要那个鸡大便颜色的那种晶晶的的车，不单只你要想颜色，你要跟上帝讲是哪一年出产的，而且那个 hubcap 那个车的盖要怎么样的， 啊，你要嗅到那个牛皮座位的味道，就这样。我要18个 stereo speaker 的，我要什么什么颜色了，反正那前面的那个板，那个 control panel 的板，连车牌你都想好，就跟上帝讲，我要8888的那种。啊，你越详细，你就能够进入第四空间 visualization of prayer， 而上帝就会按照你所说的，明天早上张开眼睛，他就在前面啊。没有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信心啊，那个很简单。他这样子的说法可以吸引整百万人，整百万人。而陈振峰说什么？到现在他还是第一个阶段哈，他这个阶段叫做我们永远支持你的阶段。你看其他人被调查全部都是一样的，第一个阶段每个支持的，我们永远支持你。第一个说，哎，发现这个就耶，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啊。啊，第三个就全部做鸟兽散，然后第四个若干年后，因为这些人很有魄力，他可以卷土再来啊，通常都是这样子的那种步骤。但是我们就是受到这一种文化的影响，就变成我们要速食，我们要快，我们要走 shortcut 的方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是超时空的，所以真理必然也是超时空的，所以凡是跟真理有关系的东西，一定是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换句话说，凡是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东西，一定不能经过时间的考验。假以时日，它一定会冒出，你说无理尾巴也好，冒出它的问题也好，它是跑不掉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不大一样，在很多方面你就不会慌，你也不会感到很新奇或者很失望，你也不会自己去走捷径等等。在我们观察整个动向当中，有一点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就是所有有关乎于上帝的事情，有关乎于真理的事情，它一定会经过时间考验。到后来主耶稣一定会赢的，他一定是主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人都要娶妻口称耶稣为主，一定的，这是 ultimate victory of God， 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超时空的。而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观察其他乱解圣经、乱讲东西、把非真理的东西提出来大行其道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不能经过时间的考验。即使他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是存在，你到后来整个把他投影到整个上帝的存在，整个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所做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会消失掉，因为它跟真理无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所以所有真正属主的，所有爱真理的，跟随真理的，跟随真理道路生命的人，首先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一生寻求 timeless truth， 就是超越时间的真理。圣经本身就是超越时间的真理，我们要求这一类的东西，而不是整天去训练我们求那一种速食、速快、特快的东西。这一些在普遍启示底下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说法，例如说我们说慢工出什么西货，慢工出西货，但是现在我们的概念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什么慢工出细货，这样子做有什么意思？前些日子在电视有一个节目，电视常常有吃东西的节目，那个女生跑到日本去，然后跑去寿司店去学做寿司，然后日本人你懂，他是很注重这一个慢工出细货的那种概念嘛。那个师傅就跟他讲说 OK， number one， 你把手浸在那个人冰水嘞，冰水里面然后去包那个寿司在饭那边包来包去，他就包了几个小时，你懂吗？每一次包了那个是不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到从开始到后来都不可以，没有一个 pass 只有师傅包的才算才 pass。 那我太太在看的时候少了，真的全部放在嘴巴里面吃都是一样，包到这样惨做什么，全部包在嘴巴里面再嚼全部都是一样。我说哎呀，有你在的话全世界就不用有艺术了啊，包在嘴巴里面就会一样。这种务实消费 的概念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要寻求而且坚持这种能够超越时间的真理，而要预防自己掉进那种速食 的这种文化里面啊，包括教会在内。作为教会领导人，很多时候我们有极大的这一个诱惑啊，你要人数增长 ,OK, 我们来个什么歌舞会什么之类的东西，很快嘛，他就很快来，或者宣称你能够医病赶鬼什么之类的东西。不是的，因为他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而你没有这一个智慧的话，你就会掉进我们现在活生生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这种悲剧。因为开始的时候你走那个 shortcut, 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这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世界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会常常重演重演重演重演啊，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我们要寻求，要知道真理本身，首先它一定是能够经过时间考验，它一定是超乎时间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单只要学习这样的东西，我们要教我们的下一代，教我们自己有关乎于这样的东西。所以孩子喜欢吃汉堡包不是太好的事情啊。你懂这个 McDonald 在新加坡，你跟孩子说去吃 McDonald, 哎，我们去吃 McDonald。 你在美国你跟人家说吃 McDonald 啊，你以为一定 McDonald again 啊，在那边是最低级的，在这边算挺高贵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我们要，其实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是在纪律上面好好的让孩子知道，反正是好的东西它都必须有时间的这种的考验。所以有一些古人留下来的这种智慧是重要的，例如说书法。书法啊，你叫孩子去做书法齁，他就笑着做书法，写来写去我用 computer font 很快就出来了啊，对不对？但是这一种纪律本身跟跨时间的美，跨时间的真善美是既有关系的，它也跟圣经很有关系。因为圣灵九个果子芬芳的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节制不是让你乱撞一通，他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因为上帝是超时间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得教孩子，包括我们自己，不单只要欣赏，而且很多时候要好好的去练习吧，有关于更美更高更靠近上帝更超时间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直是比烂，一直是往下走。音乐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要教孩子，教教会，教我们的会众，音乐是有分好坏之间的。好的音乐当然是跟时间有关系，它能够超越时间，坏的音乐就不能够。哦，你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50年后应该是会不见掉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啊，甚至你可以唱很久，因为他有超时间的这种概念。所以要教孩子，教我们在这一方面是挺困难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往那一边走，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智慧知道怎么走啊。我自己个人就常常去硬生生的去学这样的东西啦，例如说我是跑马拉松的啊，你跑马拉松你不可以说哎，明天我去跑，你要去很仔细的去想，去安排，这要有纪律啊，这个是一种的节制，一种的练习。我可以跟你讲，你的牧师是做耍太极拳的啊，所以他应该来开个太极班，来告诉你慢的东西是有它的价值的啊。我就跟我太太讲，你去跟罗牧师学太极，说哎呀笑的那种，啊，就这一集，啊，因为他是那种什么东西放在嘴巴里面咬就是的那种，你懂吗？我说。整个时间的过程，耐力慢工出细活等等， 它都跟时间有关系，跟真理有关系。所以经上在这方面的教导也是一致性的。所以圣灵的果子当中，除了节制，它也有忍耐，忍耐啊，很多很多经文都有这一方面的提醒。例如说诗篇46篇，华文的版本不是太好，46篇第十节说你要休息，知道我是上帝。其实原文不是休息，英文的版本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就是你要肃静，知道我是上帝。所以这一种肃静，这一种静下来，而不是到处乱冲乱撞的这种情况，它跟时间很有关系。所以今天早上的信息要提醒我们大家，你不要忙忙忙忙到眼睛都忙掉的这种情况，而时间真理的关系是一致性的。盼望我们一生不是常常去想我要怎么样以最快的方式、最消费者的方式、最务实的方式达到我所要的东西，管它是属灵的也好、属世的也好、属自己生意的也好，走那个 shortcut、 走那个捷径，不是的。凡正是跟真理有关系的东西，它一定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花、好像草一样，一下子它就会过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以他所有的情欲，他都会过去。有朝一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不见掉，啊，因为我们都会死。如果你不死的话，你就是妖精。但是我们都会死，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盼望我们追寻超越时间的真理。我们一起祷告。